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平安。食物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。那在过生日的时候呢，通常我们会吃面啊，长寿面，当然年长的可能还会有寿桃啊。中秋节也快来了，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华人一般都会吃月饼。等到了华人新年的时候呢，如果是从中国北方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会包饺子啊。本地的华人呢，他们本地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会捞鱼生，对吗？其实这些特定的节期节日里的食物是很特别的，他们已经不单单只是为了吃而已，只是为了填饱我们的肚子而已，他们已经被赋予了很特别的意义。那同样的，玛纳对于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那是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从天上赐给他们的食物。那个玛纳背后的意义呢，是代表上帝的拯救还有上帝的预备。如果在谈论玛纳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听到有人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将永远活着，我们是否也会回应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我们是否也会觉得这话很难，谁听得进呢？那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我们怎样才能明白耶稣这一段关于生命之粮的教导呢？让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当我们打开和思想你宝贵话语的时候，祈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光照，来引导，来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那首先呢，让我们先来看56到59节的经文。56节的经文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那什么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呢？当然今天呢，我们可能会说是读经，因为后面63节说，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所以上帝的话语是有生命，我们可以读经来领受这个粮。当然也有人说是圣餐，在圣餐当中我们纪念上帝的为我们所做的牺牲，所以接着 读经还有圣餐，我们就领受耶稣，我们就与耶稣有了一种很亲密的关系。57节继续说，永生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怎样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里讲到耶稣这个生命的粮是被天父差派来的。那什么叫做耶稣因天父活着呢？这其实是说耶稣存在和关注的焦点是天父，这也就是在约翰福音4章34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作。那同样的，所谓领受耶稣的人，领受吃耶稣血的人，也是要遵行耶稣的旨意，完成耶稣的工作。59节说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，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。那这个经文呢，将耶稣这个生命的粮与玛纳进行了一个对比，也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跟玛纳不一样的呢，耶稣这个生命的粮是永存的，就是领受他的人将有永远的生命。这几节的经文呢，看上去好像不太容易明白，但是如果我们从十字架救赎的角度来看，这几节经文其实就是说耶稣被天父差派 就是道成肉身。那借着十字架上的牺牲跟救赎，他完成上帝的旨意，那些领受的人，就是相信他的人，就可以与他恢复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从上帝的拯救和预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这段经文其实就比较清楚，比较容易明白了。那当时的那些听众，那些犹太人，他们听了耶稣关于这个生命之粮的教导之后，他们明白吗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？好，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们的反应。在六十节，经文说，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很难，就是很难接受，谁听得进呢？不但如此，六十六节更说，从此他的门徒中有很多退却了，不再和他同行，就是有些人离开他了，不再做他的门徒了。那如果我们再稍微往前啊，往回看几节经文的话，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听众的回应。在四十一节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我们岂不认得他的父母吗？现在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五十二节，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似乎当时的那些听众，那些犹太人完全不懂耶稣在讲什么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然我们要承认，当我们要明白上帝话语跟教导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，需要上帝的恩典。但是那些听众们，那些犹太人本身是否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呢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开始，我们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，所以如果包括妇女跟儿童的话，实际的人数一定超过一万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神迹，使得那些跟随耶稣的犹太人对他的拥护跟爱戴达到了一个高峰。因为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要来强迫耶稣做王。在耶稣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农业技术不是特别发达的社会，粮食的收成很可能是不稳定的，所以食物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。那有一天，犹太人突然发现，哎，有一个人，他有能力可以随时满足他们食物上的需要。哇，如果这个人做他们的王多好，他们可能从此以后都不用再为了粮食而担心了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可能还有机会去推翻那个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，多好。所以更准确地说，这些犹太人需要的不是上帝，而是一个可以随时满足他们食物需要的供应商。因为就在三十四节，他们说，主啊，请常常把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很清楚他们的想法，所以耶稣选择了离开。耶稣离开了他们，独自退到山上。回到刚才的问题，为什么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完全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呢？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？答案在六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，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，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。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。因为缺乏食物，这些犹太人单单只关注于食物的本身，却忘记了食物原本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只关心玛纳， 而忘记了上帝的救赎和预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因为缺乏食物，他们单单关注于肉体的需要，所以忘记了他们生命中真正的需要。他们因为缺乏食物，就只单单关注于肉体的需要，忘记了他们生命中真正的需要。所以他们看不到耶稣的身份和使命，所以他们也听不懂耶稣的教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注意，我绝不是说肉身的需要不重要，上帝顾念我们肉身的需要。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了酒，而且他确实借着五饼二鱼喂饱了最少5000个人。肉体方面的需要是重要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或者单单关注于肉体方面的需要。好，让我们回到2000年后的今天。对于今天处于新加坡的我们来说，无论是食物或者信仰方面，我们不再缺乏。那我们的反应，我们的回应，是否就好过于当年那些跟随耶稣的犹太人呢？食物方面，下个月华人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，中秋节要来了。非常可惜的是，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已经不那么看重月饼所代表的原本的意义，团聚、团圆。取而代之的，我们更关心的是月饼的包装是不是很精美，它的营养是不是很丰富，甚至它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送礼的话，要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意，甚至是我们的身份。所以如果你留意的话，在中国就出现天价月饼。我们是否只关心于月饼，而忘记了月饼背后那真正的意义，团聚、团圆呢？好，信仰方面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你上网随便搜一下，你最少会发现323间在新加坡的教会。在这么丰富的供应以及诸多的选择当中，我们是否迷失了呢？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们真正的需要呢？可能一不小心，我们的信仰成了我们孩子进入名校的一个捷径。可能一不小心，我们的信仰成了我们进入天堂的门票。可能一不小心，我们的信仰成了我们扩展人际关系交友的场所。那最近呢，我收到一张图片啊，这个是严牧师发给我的，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有收到。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图片很有意义。好，这里说，在教会里面，10%的人已经无法找回，不见了；20%的人从不祷告；25%的人从不读经；30%的人从不参加服事；40%的人从不奉献；50%的人从未参加过主日学；60%的人崇拜迟到早退；70%的人听到不专心；80%的人从不参加祷告会；90%的人从未有过家庭崇拜；95%的人不曾为耶稣赢过一个灵魂。然而100%的人都想要进天国。好，谢谢亚兰姐妹。当然，可能我们实际的状况跟这个图表相比的话，有些地方可能我们好过了，有些地方 可能我们像他一样真实。今天早上是每个月一次的华语祷告会，我算了一下，除了牧师以及负责的弟兄姐妹，只有10位。如果华语崇拜我们出席的人数是300多人的话，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只有10个人。是否我们像他所说的80%的人从来不去祷告会呢？我想这个图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好，那教会的层面呢，许多的教会往往都非常关注于会友的人数，也包括教堂的建筑，没有问题，这些是重要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的关注于这些方面，我们就要小心了，因为很可能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真正的需要，我们也忘记了耶稣的身份、使命，以及我们自己教会的身份和使命。感谢主，下个月的30号，就是9月30号，我们圣港堂将要庆祝18周年。那在此之前呢，教会特别举办了这个步行祷告日，我想这是很好的，因为它提醒我们教会的身份跟使命。圣港堂的教会不单只是要满足我们会有的需要，同时它也应该成为圣港地区的祝福。那怎么样成为圣港地区的祝福呢？从祷告开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报名了吗？好，最后让我稍作总结。约翰福音一直在提醒我们耶稣是谁，那第6章的经文呢，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的粮，那是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。我们是否在领受，在吃这生命的粮呢？那在吃的时候，我们至少要记住3个重点。好，第一，吃是一个实际的行动。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我吃了，我们会饱吗？不可能，必须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，对吗？第二，吃是一个个人性的回应，你必须亲自去吃，没有人能替你吃。不可能德兴传道去吃饭，然后宾牧师没有去的话突然说啊我饱了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对吗？最后第3点，吃是一个日常的行动，吃是1日3餐的，没有人可以1周只吃1餐，所以没有人可以1周不读经，只是来听到。这样的人一定会生病。当然你可以偶尔吃一些维他命或者是一些补品，但是长期支持我们生命活下去的一定是每日的3餐，不是维他命或者是补品，对吗？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赐下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给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生命中真正的需要，让我们不会在诸多的选择中迷失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彼得那样宣告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